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所谓的城市我们是有一种美好想象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更多想要去看到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纽约，是香港，所以港台文化，港台的流行文化在过去的很长的20年的时间里边，它是我们的一个参考。但到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城市已经比当年的这个上海，比当年的香港，甚至比今天的纽约更像这个现代都市的一种状态的时候，而且我们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所谓的现代性，所谓的城市化的种种弊端之后，我们其实是会对这个城市产生一种怀疑，甚至我们会对这样的一种城市的另外的状态，或者说它之前的状态，会产生某种乡愁般的一种需求。
这些作家他们虽然都是东北的，包括他拍的那些一些戏，什么聚焦点也是东北，像我们当中提到那种淀粉街啊，然后提到那些铁塔，提到很多东西就会很熟悉，因为大家都书写的是那一块地方。但其实现在很多作家，像双雪涛，他现在应该就是在北京，然后赵松的话应该是在上海，就他们已经是外迁出来了，只是他们在书写了原来的故土，他并不是像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就地域文化的那种状态，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聚焦在当地去写一个地方，所以他会有一个写我城的概念。其实每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这些东北作家，他们每个人的写法跟每个人的侧重点跟方式，以及包括他们受到的西方作家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很难放在一个，就除了他们都写的是东北，我觉得很难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面来讲。
其实我们会听到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但我们很少听到像什么河北文艺复兴或者西北文艺复兴，甚至你比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大火，但我们也不会说福建文艺复兴。我们姑且不论作品本身的单纯用质量的对比，但是从影响力来看，确实这几年以东北作者为代表出的爆款确实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会好奇一个，即便他有加入到一个资本的塑造，一个媒体的塑造，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呈现出的这种东西会容易在舆论场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反而在其他地方出来，第一他往往是在其他地方是以单个作者而不是以一个所谓的什么某某省作家形象被包装出来，第二就是为什么他很难以一种集体的矩阵的力量形成像东北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这种表述出现呢？
今天的我们的大众文化里边存在的这种自我矮化的这种调侃，我们说自己是社畜，我们说自己是打工人，我们用这种带有调侃性的这种语言方式，我们将自己和一些我们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我们进行了一个似乎同等的一个连接。但是在这里边有多少自称为打工人的人，他们真正的属于那个所谓更加传统的那种劳动者工人群体，这个里边是不是要做一些区别？一定程度上物质劳动者和非物质劳动者，或者说在我们的现实条件下更多的比如说农民工群体或者真正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和许多坐在办公室里头的所谓的打工人社畜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享有同样的话语权利、物质权利？他们是不是在社会的评价体系当中拥有平等的价值观判断？我觉得这里边是需要做出很明确区分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们是围绕一本新书《张医生与王医生》来对谈这本书与东北文艺复兴的话题。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徐鹏远老师跟恩惠。那鹏远老师跟恩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鹏远老师要不要先开始？
好，仲成好，恩惠好，然后各位席地而坐的听众大家好。 我其实没啥好介绍的，我就是一个媒体打工者吧，对，然后会自己有一些阅读的爱好和思考的习惯，然后对，我不是一个东北人，但是其实身在这个时代，就是面对东北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想法吧，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感兴趣这一期的话题，然后跟大家聊聊看，看能不能也从这个两位朋友这里得到一些可能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吧。
嗯，大家好，我是恩惠，是一个出版从业者，也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普通读者身份吧。嗯，这一次呢很开心受到宗晨的邀请来聊一聊这本书。这本书呢可能断断续续看了也有小半个月了，当时就比较感兴趣，然后看完之后也跟一些朋友推荐。嗯，这些年也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东北方面的小说啊，然后有一些主要还是小说吧，然后有一些研究的方面的一些文章。东北这一块目前好像大家都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这本书的写法特别特别，然后很开心可以跟两位朋友一块聊这本书。
那这本书上市之后其实是遇到了两极化的评价，所以其实我们是邀请了观点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的朋友来聊这期话题。因为考虑到它是一本新书，我先大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到底写的是什么。那我就引用一下李海鹏他的序言里面其中一段话，他说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沈阳过去40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那后面的我就不再赘述，然后我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人公，他们分别是名叫张小刚的张医生，他是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最后在301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那么王平呢，他也是一位医生，他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昊比他大一岁，成立科室的时候挑中了王平来一起做事。王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薄，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网站上的评价，全国20万医生请300人到北京去开年会，有我一个。总而言之，这本书就是一个以个体的生命来呈现一个宏大的社会议题的一本著作。那我们话不多说，想先问一下彭元老师跟恩惠，你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他的大体评价是怎样的呢？彭元老师你要先说吗？
恩惠先吧。嗯，
好的。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业的关系嘛，所以像这本书这种话题还一开始上了就还没有出之前就有关注到这个话题，所以我在没有看完这本书之没有看过这本书之前，我就跟有一些朋友就关心这种话题的人推荐，我说他的选题还蛮有意思的。首先就像刚才宗晨所介绍的，他聚焦的是两个个体，其实这两个医生大家都可以听出来，两个都算副主任嘛，然后就50多岁的人生里面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阶级跨越。那么他聚焦的是两个成功的医生50年的人生微观世界，这其实是一个很让人感兴趣的点。另外一个他所写的背景其实是共和国长子地域下的沈阳的范围内，所以这两个选题合在一起，就不从文本的角度来讲，单从选题来讲它就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感受跟期待呢是高低高的这样一个起伏的，像过山车这种感觉一样的。然后最后这一个所谓的高呢，它其实还没有最开始的那个低，就是所以不能完全叫高开低走，它最后还是让我回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阅读状态，但还是没有最开始的那个期待值高。这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一篇的序言是刚才宗晨也有读到，李海鹏老师他所写的这个序言其实挺精彩的。我们今年还有一本其实非虚构这块也很多人很喜欢也很推荐一本书，叫做《重走》，杨潇老师的，他的序言也是李海鹏老师写的，就是序言都给人一种很精彩很概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读这个序言就是开端的一小段文字就深深吸引到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小段话。他讲到这两个人，他是这样讲，他说他们的成熟始于人生发展时期与社会潜规则碰撞导致的心理创伤， 止于一种悲剧性与喜剧性参半的尴尬状态，也就是既不能忠实于自己的真实心意，与社会保持距离，又掌握不了适度的沆瀣一气的复杂技巧。这种故事每到社会变革时期就会流行，在变革意愿低落时期又会沉浸，在兴起与沉浸的循环往复中，其中一个搞笑又颇具意义的问题，我们都这么庸俗了，怎么还是不快乐，始终不曾得到答案，因而变得恼人。说实话，我一开始就反复读这一块，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的，就每个人都有这种很身临其境的体会嘛。然后包括海鹏老师他后面写到的整个的序言，我觉得都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所以我的期待值挺高的。但真正读的时候呢，可能跟作者想要探讨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搞清楚像张医生和王医生他们这两个个体，他们为什么就会有这样的失落感，然后他们处于中游状态到底是因为什么呀，类似于怀着这样的问题进行的时候，大概读到行文的四分之三左右吧，大半的时候，我慢慢就会认清，其实我们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就他的命运是他们个体导致的事情，就是非常复杂也很无解。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的阅读体验是回落的，而且包括到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因为他的写法，其实整个的构架什么的，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流畅的状态，所以在中间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是没有很那种，就会缓一缓再看一看的。到尾声的时候，慢慢的把这三个部分，就它大概是怎样分成三块，怎么写的，两条线索加上一个番外，这样整个结构梳理清楚了，以及尤其是几个还算特别的番外，像几个女性，尤其是那一篇叫李丽和张慧娟，就写那两个女性的那种对比的状态，我反而把整个期待值又往回拉了一点，但我整体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个人对这本书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用八个字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一方面非常的粗糙，一方面非常精明。对，就是它的粗糙，我觉得首先从它的这个文字上来讲，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因为这本书如果有看到的朋友应该会首先就是被它的这个厚度可能会有一些阅读上的一个胆怯，就是它相当厚，有500多页，但是当你翻开之后，你会发现这500多页你总有一种感觉是它没有对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很好的整理和取舍吧，尤其是因为它的两个作者也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其实按理说无论是对于人物的处理还是说对于一种某种社会面貌的描摹，我觉得这个对于做媒体的出身的人来讲，这个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它甚至说它可能是一个已经非常熟练的一个操作。但是从整个效果上看，不管是从这个文字的这个质感来讲，还是说从整个的结构的规划，包括叙述和它的这种某种这个评论式的议论式的，甚至一种这个理论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之间的这种配合衔接，我觉得都是没有经过很仔细的打磨的一个状态。包括刚刚像恩惠也提到的，就是书里的一些结构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它是用一些关键词啊，然后来分章节，然后甚至还有番外，其实整体上感觉就会让你感觉整本书显得有一些破碎。那在这种破碎里边呢，实际上当你通篇读下来，你不能说你对张医生和王医生这样两个书中的主角没有印象，但这种印象多多少少它会呈现出一种不够完整或者说不够立体的一种感觉吧。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为什么说他刚刚说的是粗糙，那我为什么又说他非常精明呢？就是张医生和王医生让我感觉他好像不是书中的两个角色，而他是书中的两个可能这么说有一点点极端，就是他有一点点像工具
符号吗？
啊，
就是他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
我不觉得他是符号，我觉得他是两个这么说好了，就是说如果说这本书它是以这两个人物为主角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非虚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在我看来有一点点不像非虚构，就在于这两个人物在这本书当中更像角色。角色的意思我把它解释一下就比较好理解，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电影电视剧里边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就它的角色设置是由编剧为了整个剧的整个的情节整个的表达，然后他设置这么两个人物， 用这两个人物来表现他整个的剧情和这个剧情所要传达的一种比如价值观啊或者什么，然后这个角色又有演员去扮演，而张医生和王医生恰好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经历符合整个书的一个规划，然后他们就成为了这样书中的两个角色。而这两个角色在这个比如说他篇章上他很明显的用一些类似于我看一下啊，比如说社会人啊，知识尊严和自我啊，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主题词，然后把他的东西拆分然后放进到这里边，实际上你就可以明显看到这是一本某种程度上就是意识先行的一本书。而你通过他不断的强调，你也会发现作者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们这个身上的这种所谓的东北话题的，然后包括工人工业等等这样的一些热门话题的这样的一些探讨。那实际上你就会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怀疑，就是这到底是真的在书写这两个人，还是只是用这两个人去书写所谓的东北呢？而实际上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存在一种虚假吧，就是这种虚假就是事实上在张医生和王医生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很多东西，比如说类似于工人阶级啊，男性气概啊，单位社会啊等等这些问题，事实上它真的只是存在于东北吗？难道在东北之外的中国的其他的地方我们曾经历过的那样的历史里边就不存在吗？它真的就是一个专属于东北的一个东西吗？另外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东北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和这本书里所探讨的东西他们是相契合的，它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代表性和一个足够的说服性，这个里边我觉得是要谨慎的。另外一个就是之所以500多页，就在于你能明显看出作者在处理所有的材料的时候，他是我不能说他没有进行取舍，而是他舍不得舍弃，因为他的野心可以这个显而易见的看到，就是他具有相当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写作和表达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在，所以即便是许多非常零碎的，甚至在我看来可能说服性差一点的这样的一些素材也被囊括进来，然后用来说明某种所谓的东北的问题。对，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总体观感。我当然觉得这本书无论是它的视角还是它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我觉得是非常可贵，但是怎么讲呢，有一点操之过急吧。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如果它只是一篇关于张医生跟王医生两个人的长篇的特稿，那它可能是一篇非常不错的一篇人物特稿，但是作者似乎在写完这两个人的部分的同时，他试图把这两个人物纳入到非常多的理论跟历史框架之中，可是这个过程似乎又缺乏足够的沉淀，让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到的是一种仓促感。因为事实上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被李海鹏的序包括被一些外部的评价，我是有这个期待在里面的，但是坦白说当我在阅读的时候，我花了好几次我想进入到这个语境里面，可是我不得不用那个念头，就是我得把它读完这个念头才能把它读完，而并没有那种真的说这个东西真的能特别吸引我读下去的感觉。然后我事后想，是因为它是一个东北语境的问题吗？但是其实读很多东北的作品，比如说他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或者《仙阵》，他的纪录片《铁西区》，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认为更主要是在他的那种写法上，第一个其实彭元老师也指出来，包括恩惠也指出来，就是那种驳杂的感觉。第二个让我感到是我个人比较不适的点是，我认为他的引用有点太多，而且并没有很好的把它消化。因为当我在做这些提纲的时候，我其实尝试提炼这本书里面的重点或者说比较精彩的部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部分里面大部分都是引用， 就引用别人的理论或者引用别人的故事。比如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也是被很多人夸耀书中比较浪漫的一处，就是最后一次感受浪漫主义，在《东北游记》里，美国人迈克尔·迈尔引用了几则他在东北看到的征婚启事。女，53岁，身高1米55，已退休，有责任感，人品好，无负担，想要与你今晚一起观落日。男，76岁，身高1米67，有供暖房，无负担，寻找76岁以下的女性，外貌不拘，我会用所有的时间来爱你。这是第一处，然后第二处是作者其实多次引用了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研究的相关的书籍，比如说暴力和对暴力的热衷，你瞅啥？这些东西虽然与地域有关，但与工人阶级更相关一些。同样来自英国的戴伦·麦加维，新一代工人阶级，在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中，讲述他在监狱食堂里看到的敌意。因为一块吐司，有人脸上挨了一刀。很多时候，暴力不仅仅是对蛮力的故意展示，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方式。那我就想提出一个小问题，就是两位觉得这种引用它是否妥当？在你们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种引用会不会影响你们的阅读体验，或者说你们认为是否有更合适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的阅读体验里边，引用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构成很大的障碍或者说破坏，就反而我会比较期待一个准确而恰当的引用。对，这样的话可以在我阅读一个文本的同时，它会可以帮助我建立起对更多文本的一种链接，而且其实刚刚你说到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它变成一个体量再短一些的一个特稿的类型，可能会很好。对，实际上就是我也这么相信，因为这是两个资深媒体人所写的东西嘛。如果是处理成那样的一个文本的话，对于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属于某种程度上的轻车熟路。但我想，从他们的本心上，他们也许恰恰就是在有意的去突破自我，去想要去打破那样的一种写作的框架，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讲已经构成某种套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显然，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扩展过程当中，就像你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念到的那个序言里的文章，就是什么过去。40年的一个什么民间社会史，好像我记得是。当你的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媒体的这个文本，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切片，它只是一个瞬时的一个短暂时空里边的一个呈现，它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边，一个更长的时序里边去描摹一个更宏观的东西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写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另一方面就是，当你想在叙述之外探讨更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理论或者说研究方法的这种帮助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术业有专攻嘛，就是对于两个媒体出身的作者来讲，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它，我觉得。在这方面引用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一个引用是否恰当？就像你刚刚也举例子说的那个什么暴力的那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在以它的引用的这种支撑和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受访对象身上获取的这些信息之间，我觉得可能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过渡吧，就是如何能让这两者变成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不是说它的引用本身构成问题，这是我的感觉。
恩惠怎么看？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宗森有讲到说他引用到很多的别人的那种 著作，其实我在一开始读的时候，比方说他提到一个，他最开始有提到那个城市，就是那个罗伯特的，忘记在前面了。然后他前面还有很早的地方还讲到那个乔治奥威尔的书。其实我在最开始读到的时候，我是一种种草的状态，就比方说他读到这本书啊，我会留心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是我没有看过的。就属于是感受一下。那如果说是已经看过的，然后刚好他那个理论跟那边契合的话，就还是有时候觉得他讲的是挺有道理。但到后来的话，因为他真的用的比较多，到后来我这个种草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就我到后来，我基本上他说到谁的书或怎样，我也不会专门划出来或者是额外的去弄到。然后刚才你还有提到那个，他举了老麦的那个，就在讲东北人浪漫那块。我觉得他可能在讲到浪漫，除了他自己所体会的，他写到的这两个人，以及包括这两个人背后的家族，他们之间的那种亲情的维系当中的一种，或者是整个东北世界上面的一种浪漫以外，他可能也真的只能用老麦笔下写到的，就刚才那个征婚启事，其实那个画面非常的直观，让我们感受到了东北人所谓的浪漫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他引用那个倒，还蛮成立的在那一块，然后你说到的暴力的那一块，我也的确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到后来频繁的非常多的出现的时候是有不适感的，但这种的不适感就像我最开始说到，我阅读的那个感受的状态是一样。它其实因为我这本书也读了前后小半个月嘛，它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到中间你就是随时可以停下来，你不会像知道一个结局一样，因为你的结局你已经感觉到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会给到你一个怎样的我们想要诉求到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它就是会让你停掉，然后我中间插个几本书，然后过段时间又捡起来那个，这其实就跟它结构比较散，以及包括它的那个处理方式有关。引用的确是有点多，但对于专门的去研究这方面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囊括社会学啊、工人阶级啊，然后单位社会这些相关话题的一个普及类读书的方法吧，要看他怎么处理。
对，另外一个就是要看他怎么讲，他自己把这个文本视为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如果说他作为，比如说一个学术研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术研究，那参考文献引用的东西，可能比这本书要引用的多得多。对，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非虚构文本，或者是一个非学术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阅读的话来讲，那么你这种引用如何和你的文字之间本身建立起一个有机的连接，让你的受众的阅读体验是一种畅快的、流畅的，一种合理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它必然会在这种阅读当中被视为一种累赘，或者说是一种冗余。
因为我有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是，假设我们说极端点，一个作家他一篇文章的金句、华彩段落，90%都是引用别人的，固然他特别漂亮，但是这是否是他原创性的努力，还是他反而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行为？当然，我这里用的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我们都看得到迈尔写的《东北游记》那个非常的浪漫，如果单纯作为一个金句挑出来，绝对非常好。可是，当我看到一本书里面，我自己读到的很好的部分，大部分其实本质上都是摘录别人的时候，我心里会犯个嘀咕，我会想会不会有一个更恰切的处理方式，而不是你直接只给我抛出来另一本书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是，我认为这本书它一方面它读了特别多的理论，然后它对这两个医生的人生的追踪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线，可是当他在他需要解释的部分，他又用一些比较概括性的话语略过了。比如这一段，他说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沈阳的穷，其本质还不是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偏差，实际上主要是70年代贫困的延续，它是前30年的一个结果，并非90年代真刀真枪的下岗。到2000年后，东北再度穷下来，那完全是国企转型失败，是真正在付出代价。即便我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 当他给我抛出那么多本质，实际上怎样怎样，我其实希望能够看到他能够稍微论证他这个观点，可是事实上他是直接把这个观点抛出来给我。那么在一个非虚构跟社会学结合的这么一本书里面，这样其实很像一篇新闻评论给出的观点的归纳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另一个困惑的所在，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出的有点急了。实际上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私心里想，如果他们不那么着急出这本书，哪怕让李海鹏或者其他人把这本书润色，整个润色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整个呈现的感觉都会不一样吧。然后我们可以过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要除了说这本书可能不足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这本书可能相对较好的地方。那么恩惠可能其实可能对这个相对比较有感触，就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或者你觉得写的比较好的东西呢？
先说就说那个细节啊，其实还挺奇怪的。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那个打酱油，大概是在我看一下，好像是在第一次讲到那个张医生跟王医生，对，就是讲到他们工人阶级成长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其实讲到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说那个张小刚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挫折嘛，他讲的是打酱油那个事件，当时印象还挺深的。虽然说呢，像我这一代嘛，已经没有经历到打酱油了，因为我当时还跟我同交流嘛，然后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就80年代那一批人还是经历到，就是什么小孩子的成长就是从打酱油开始嘛，就感觉孩子会打酱油了，就是独立。我们现在这种话基本上就当成一个俗语或者谚语嘛，就是那种说法，我们其实是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然后他讲他打酱油那个事情，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他那个事情是咋样的。就是那个张小刚他就是准备要去打酱油了，但他那时候呢就是就家里面就要去打酱油，他就去了。然后呢他第一次就等于自己独立的一个人，就有点长大成人那种感觉嘛。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他就先把那个钱给了那个营业员，然后营业员就开始把他那个就是打了酱油嘛。然后营业员完全就不记得可能他给他钱，给过他钱，他就不相信，然后就一定要为他跟他要钱。然后张小刚他就没有办法嘛，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就后来又回家，然后就补上一斤酱油的钱。这个经历对他而言就从小影响到大，影响到他之后有讲过，他到就50多岁从小到大所有的经验都是买东西的话你需要先把东西给我，然后我再给你钱。就他所有的人不管说他是买东西还是他做很多决定，他其实都受这一件小事情的影响。这个事件对我印象还是蛮深的，因为我们自己平时的话就说到有一些问题或者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归结于一种词，比方说有段时间我们会把所有东西都觉得好像是社会的问题，然后前几年那个原生家庭特别流行，好像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但其实就像打酱油这种小事情来看，它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它就是一点点的影响到了你一生的一个选择。宗仁说问到就对这本书觉得写的比较好的，其实我乍一想的话都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这可能就又可能说到他的一种写作的方式。就这两位老师他们自己因为书出来然后看完之后，然后也看了他们也在杭州做了活动，然后也看了他们的一些采访什么的，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其实都是非常注重细节写作的那种，就可能就更加以线索的那种写作。我觉得它里面很多写的比较好的反而是这些细节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他们特别擅长的这种写法，就一件件小事里面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把整一个讲清楚。其实按照宗成刚才讲的，就是宗成会觉得很多的东西都是引用到别人或者京剧或者怎样，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或者就类似于这样一些弊端，但反而是他书里面的这一些小故事跟小细节是没有办法去从别人的生活或生命体验当中抓来的，是唯有他们自己经历过的，反而又是他们个体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类似于打酱油这样的小事情还觉得印象很深刻。
那彭元老师，如果从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角度，你认为这本书 他如果放在今年的谱系里面，他有没有他的一个比较特别，或者说他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的点在哪里呢？
我个人感觉点可能还是在于东北这一点吧，因为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出，无论是书本身它在意呈现的这种面貌，还是说从它的整个的宣传的这个方式上，它其实都在强化这个东北这一点吧。我觉得还是这一点在当下的语境当中，它可能会放大这本书所带来的种种话题。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层面上，它会成为今年一本蛮有热度的一本书。但它具体你要说在整个的今年的这个出版当中，它究竟占有一个什么位置？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还值得讨论的吧。
其实我想到，当我们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对对象，实际上是杨逍写的《重走》。第一，这两本书写的都特别厚；第二是他们都是在媒体有多年的经验，而且实际上他们工作的单位、他们的交际圈都有相当大的重合。然后他们实际上都不满足于仅仅写一个微观的个人故事。而是希望把非虚构跟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结合。哎，但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杨逍这个后啊，他其实在豆瓣评价还至少目前为止还挺好，就他这本《重走》在豆瓣有9分以上的评分，但是张医生这本后呢，他在豆瓣似乎引起的差评还比较多，他现在的评分也只有8.1分。大家觉得这种后的引起的反馈的区别？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就是两位有没有读过杨逍那本《重走》？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怎么讲，就是首先你这个一个体量的问题，薄啊、厚啊、长啊、短啊，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文本来讲，它不构成一个问题。就是托尔斯泰写的多么长，对吧？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依然被作为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读者和写作者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存在，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体量很小的。这个文本，它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阅读内容，就是这个，我觉得不构成任何问题。那在呈现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正常的。就是首先来讲，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说从操作的手法上来讲，其实杨逍我觉得走了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式。就他首先他选择的话题相对来讲，我觉得要比张医生和王医生的难度要低，就是他的主线其实是在于这个寻找西南联大这么样的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实际上你如果把它视为一棵树的话，那在这棵树上你中间牵引出来的所有的线索其实都是一个微小的枝杈而已。那么你的主干，你只要沿着这样一条，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旅行记录或者游记或者旅行文学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它在进行。那么你中间我沿途的我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有想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无非就是一个微小的一个枝杈而已。它的最终的树的顶端，它会指向的还是那个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的那个事情，它是有限的。但是你如果说我要探讨一个东北问题，甚至这个东北问题，它不是一个，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或者说我们临近的10年的这样一个东西，而是它是要探讨的是整个可能东北在当代历史可能有30年的时间，甚至40年的时间这么样一个维度，而且我要探讨的是方方面面的时候，那么它这个范围就相当的广阔了，它的处理难度一定是比杨逍的那种处理的东西要难得多。所以我觉得你一方面这个对于写作者构成的挑战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呈现出来的最终的面貌上来看，也是杨逍很好的贯彻了那样的一个就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脉络。而在张医生和王医生里面，我们看到就像刚刚已经谈到的很多问题里面，他最终呈现是那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于任何一个读者来讲，都相当显而易见的。当然，你可以说我很喜欢张医生与王医生当中的某一个篇章，或者说某些非常突出的亮点，但是在总体上来讲，很难说它是一个很圆润的一个整体。
恩惠，你怎么看呢？
我这边补充一下，首先嘛，就是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来讲，其实我这尤其是今年，其实我大部头看的特别的少。我不知道各位怎样啊，就是我现在已经很厚的，然后各种传记基本上超过600页以上，我很艰难，我一年可能超过600页以上能读的东西5本吧，就不超过5本。张医生和王医生呢，之所以有那种就是觉得一时半会读不下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结构的问题。然后重走那本书我是没有看过他的书，我就翻过他的序言，但这本书我对象看过，而且我对象他当时我们是在旅行的时候他带着的，其实挺厚的一本书，基本上就是飞机上啊，然后旅行的车上，但是他就是他跟我讲非常好读，然后一口气这样读下去的。我觉得他这个阅读的体验跟我读张医生跟王医生就随时拿起随时放下来的体验刚好就是两种对比，这或许也就是宗臣所说的，就是豆瓣上会有两种相对而言有点极端，就对于他体量和厚度上有极端的这个评价的原因吧。可能就是一个它的厚，因为它有着一个可以让人一口气读下去，以及它的结构和主题非常鲜明，所以厚就成了它的加分项。另外一个嘛，就因为它的结构以及包括它所要探讨的问题以及它的松散各种，所以它的厚可能会有点繁琐，成为它的减分项，所以会在豆瓣上出现一定的差评或者怎样。然后《重走》这本书它所探讨的那个话题，就西南联大也是这几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然后杨湘老师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当时在那个西南联大整一个西迁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还有就是路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当时都会被媒体就记者什么记录下来，然后发布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啊，就是什么遥遥大路走向西南联大，然后网上的文献上当中也都有，那就是一条线，因为那一个人他是在路上，是那一群人就在路上发生了一个事情，他的逻辑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选题不同的状态导致的两种极端的评价吧。
那我觉得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认为张医生与王医生其实是一个极具野心而且充满挑战性的一个选题，然后虽然可能这两位作者最后的呈现上他有缺憾，但客观上也是跟他这个选题本身就特别难操作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当然就是甚至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他的引用的问题，包括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他在解释上的一些缺乏推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暴露出的其实不单是这本书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对，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许多问题没有进入到一个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内，然后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任务交到了两个这样的写作者身上，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这样的写作它的难度它的挑战性都是极大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反过来我其实很愿意去包容和理解我所看到的这本书的一些缺陷，因为我认为这种缺陷可能不仅仅是要由这两位这个创作者来负责的，他可能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他对于我们的学界甚至于整个的我们的媒体话语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这个关注点等等，我觉得都构成了一种重新审视的一个必要性吧。
对，那我现在其实想跳出这本书然后可能进入到下一个语境去讨论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本书它出版的一个背景就是近几年东北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姑且用那个带引号的叫东北文艺复兴的浪潮，从音乐文学到影视到出版都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的繁荣的状态。那我想问两位一个比较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首先第一点这个东北文艺复兴它首先这个复兴到底是否成立，第二点是大家觉得这个东北的文艺突然出现一个明显的繁荣它的内在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首先我是这么感觉啊，我觉得所谓东北文艺复兴其实在我看来，首先我可以比较明确的说，就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怀疑的一个说法一个概念。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东北题材的一个火热，我觉得这个是分两个阶段的，就有一个阶段我觉得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的可能会追溯到这个铁西区，然后包括后来的什么钢的琴什么的，实际上我们在他的诞生的时刻去看，他并没有受到一种特别，一个是带有这种东北符号性的去关注他，另外一个也没有形成一个所谓，如果用今天的话讲，一个什么 IP 性，然后它会影响，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一窝蜂的这种创作，并没有，甚至说可能它在当时的热度都没有这么高，它只是一些个别的一些文本以个别的方式出现。那到今天它这个东西成为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在谈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老会去追溯，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纳入进来，以显示出这个所谓的东北文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归拢。那么这个归拢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一种我觉得首先来源于一个媒体话语的一个整合和定义吧。然后另一个程度我觉得可能跟当下的某种需求有关系。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我所理解的所谓东北文艺复兴产生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一方面当然和整个的代际的变化有关，就是在我们今天我觉得80后可以说他们在这个成长之后，他们今天已经逐渐的占领了一个社会的一个中间位置。因为你想80年出生的人今年已经41岁了嘛，那最小的89年出生的人也应该是32岁嘛，就他已经处在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年龄代际的一个中层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一批人他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而他们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自我叙述要讲什么呢？他们的自我叙述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讲述自身的话，他们的自身还有什么可以讲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些自我叙述已经被我们曾经这个大概是在90年代末，然后00年代初的那一波开始兴起的所谓的青春文学，包括这些青春文学到今天可能依然会有零星的这个余波，就是已经被这样的一些题材就几乎已经消耗和摧毁殆尽了。他们的这些故事都已经被这样的文学定义，或者说所有的元素已经叙述的差不多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80后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平静的一个社会时段吧。那么在这一代人身上，其实他们的自我叙述如果没有，至少在现在看来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那在没有这种方式之前，其实他们很容易落入一种私语的这样的一种陷阱，就是私人的私，语言的语，私语的陷阱。那么如果他们想产生这个之外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很自然的关于父辈的叙述其实就会被开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双雪涛、班宇、郑直等等他们这一群这个年轻的写作者，其实他们所呈现的这样的所谓的东北的文艺叙事其实都是关于父辈的叙事。当然里边会有我的存在，会有他自己的存在，但他更多的他是作为一种观看者，或者是作为在一个父辈社会父辈环境里边的一个感受者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一种存在而体现出来的。所以回到这个说，就是这一辈人的父辈其实差不多恰好是55后的这样的一个主体的一代人。而这一代人你去纵向的去看的话，其实他们恰恰是失语的一代。因为你想比他们年长的45后的一代，其实那一代人他们在某一个在这个比如他们在80年代以后的这样的长期的一个时间段里面，他们是占有就是话语的主导性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知青的这个文学，我们熟悉的寻根文学，这些其实你去看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四五后的作家。比这一辈人再小就是65后的这一代，他们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一代，然后他们更多的是摆脱了这个45后的那样的一个依然是宏大的甚至带有某种这个传统的风格的 他们可能会呈现出更多的先锋的新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包括他们的叙事他们的感受都是新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比如说像先锋文学一代，余华呀、苏童啊等等，他们这一代其实都是六五后一代，那其实恰恰处在中间的这个五五后的这一代，他们大部分其实是失语的。这个问题我以前比如说跟朱大可、梁晓声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你看比如说中国的作家、中国的导演等等，其实五五后其实相对来讲也是占少数的，可能之前的或之后的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的成批的大量的出现，但这一代人恰恰是这个。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们本身的故事、他们本身的经历其实处在一个没有被充分书写过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部分空白由他们的子一代现在来填补上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而且经过了一个沉淀，就是九十年代的历史到今天，就是它是20多年前的一个时间了嘛，就是他们的这段历史也到了一个可以被书写的时候。因为你很多时候人处在当时的状况下，无论是从创作的角度，还是说从观看的角度、阅读的角度，可能身处其中的时候未必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回看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么九十年代的历史其实到了今天，它正好是一个不新但是仍有余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段。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一个产生的一些原因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中国当下的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好，或者说状况也好，恰恰也需要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都市的他者。那我觉得这里边东北可能是目前能够想到的，也许是最符合这样的一个他者身份存在的这么一个区域了。那你想想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前现代的，或者说我们正在向往现代性、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里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迈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适，所以我们要寻根，对，但同时我们又渴望那个现代性，所以我们要走出土地，就所谓告别黄色文明，这个都是在当年非常构成这个潮流，就是非常响亮的一些这个叙事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所谓的城市，我们是有一种美好想象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更多想要去看到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纽约，北京人在纽约，对吧？是香港，所以港台文化、港台的流行文化在过去的很长的20年的时间里边，它是我们的一个参考。但到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城市已经比当年的这个上海、比当年的香港，甚至比今天的纽约更像这个现代都市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不陌生，因为所有的城市的面貌都差不多，都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状态之下，而且我们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所谓的现代性、所谓的城市化的种种弊端之后，我们其实是会对这个城市产生一种怀疑，甚至我们会对这样的一种城市的另外的状态，或者说它之前的状态，会产生某种乡愁般的一种需求。那么这时候无论是作为曾经的这样的一种工业城市存在的东北，还是说因为这种工业的衰落，因为整个的现代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所导致的衰落的东北，那么我觉得就是当下非常需要的一种现代城市他者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在这几个原因之下呢，产生了所谓的这个东北文艺复兴。我之所以觉得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是一个伪概念，就在于一方面刚刚我说了，就是它是一个后置的总结式的一个描述，它并非是一个有意识的或者说是一个真正正向存在的一个概念。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能够发现在这一波所谓的东北文艺的所有的叙述和谈论当中，它有很明显的一些共同点和关键词，这些共同点和关键词也出现在了《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里面。那么它是一个带有明确选择、指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所涉及到的东北是一个断代的东北，它更多的就集中在可能 90年代甚至2000年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东北，它是一个被提取出来的东北，它不是一个连续的东北，一个完整的东北，它是一个符号化的东北。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东北文艺复兴，你所谈论的，所能够被纳入这个里边的，大家感兴趣的，它永远集中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而有多少人会因为说我对东北感兴趣，我再去重读萧红，去读萧军，甚至我去读迟子建，对吧？那些都是东北作家，他们所写的很多都是东北故事，没有，因为他们笔下的那个东北，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东北，他们身上所能呈现的那个东北，可能和我们当下需要的这个东北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警惕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恩惠怎么看呢？
当时第一次听到东北文艺复兴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心里的感觉，好像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提法也挺新奇的，然后好像的确是有这么一波，有一两个作家，然后到这两年被提的特别多之后，反而你其实对这个词，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现在听到这个词就已经觉得它已经变味了，或者说它已经不是让人那么舒服，就比方说你刚才提到，你甚至都会有点想轻轻笑一声的这种感觉，就感觉好像不是一个褒义词的那种体会到。然后再说一下那个原因吧，其实原因我这边的感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其实东北说到文艺复兴，我们现在提到的像作家方面，双雪涛，然后郑执、班宇、赵松，就对，贾行家，像这一系列那个，就是那个甚至可以说是理想国一度打造起来的，就那一批作家，他们就是像彭亮老师讲的，他其实就是聚焦，就到后面我们从后置的角度来看，他是聚焦到了现在，然后我们大家觉得这成了一个体系。就类比一个情况吧，比方说像那个一开始一文纪实推出何伟的那所谓三部曲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对纪实，对于非虚构这种概念都还没有非常强烈，基本上大家会觉得寻路中国是一种很特别的写法，然后会聚焦在他们的和平队的这种身份，然后以及一个国外人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像江城啊，包括老麦啊，他们就一批又一批的和平队过来的，他们那种写法。但到后来现在的话，一文纪实我估计都已经出到几十种了吧，就大家很明显的就把归结到一个体系当中，你现在对他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包括里面，其实它里面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但是你在提到整一个系列的时候，你会忽略掉有一些的东西，其实就包括我们现在对东北文艺复兴的认知，自己的脑海里面就会受到媒体啊，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就会把很多东西都强塞到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所以我感觉这样的繁荣其实挺虚假，而且让人也觉得有一点，就提的多了让人也觉得不是很适应。但是东北它的确是有这种文艺的基因跟就是有那种因素在的，我觉得这主要还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一块就是因为我同事里面有东北人嘛，我觉得只要一个地方有东北人，你基本上你就会被他带跑偏，就是他那种什么东北话，还有各种包括东北人他们本身的段子以及他的娱乐的细胞，还有就感觉他们其实要么就是跟他们的气候有关，他们可能一半的时间都是需要大家在炕上或者在屋内，就他们会有很多去对话谈话各种，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了好几次老麦的那本东北游记，其实东北游记真的写的特别好，虽然张医生跟王医生他们这本书也是讲东北的，但是就也是聚焦在东北当中的，但他们真的给人的那种没有非常舒适的感觉，就是没有像老麦在东北游记里面，他其实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就他的目的很清楚，所以让人就读到结尾的时候，读者也就是领悟到了张医生跟王医生的目的有点复杂了。说到迈尔的东北游记，因为东北游记里面其实他写到了很多七大姑八大姨的对话，然后包括他，因为他就是一个个去跟别人聊天嘛，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生活当中的普通人都像是一个段子手，或者都像是一个操控的小说家，就有非常强烈的娱乐细胞跟那种搞喜剧戏份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东北给人就带来快乐，或者是有一种包括它的各种复兴的一个本质上的原因，就是他们本身它的地域文化就会带来一种相对而言比较欢快或者娱乐或者那种的状态，就感觉他们本身可能基因里面有一种 那种状态。还有一个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其实彭岩老师也有提到，就我觉得东北这几年的没落，尤其是经济上的没落，是大家共和国长子变成了现在的基本上就是倒数，或者是整个的人口往外流出啊，各种的状态。东北的问题其实就是全国很多经济下滑，或者是很多人警惕问题的一个先行的状态。就东北，它04年的时候，差不多它的那个三省的 GDP 还有全国平均，比全国平均还是会高一些的。04年，但是在应该1920年这个时候吧，它就已经连全国的1/3都不到了，因为人都出去了。就东北虽然是老大哥，但其实它的经济状态现在西南就比不上西南西北。然后你如果从城市方面来看的话，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全国的经济总量前10的城市里面，东北它还是会有好多个，像沈这里面的沈阳，它就是会排在前10的。然后到00年前后，就等于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它既已经前10它已经挤不进去了，因为现在大家前十都知道北上广深嘛。像去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哈尔滨就是东北相对而言最繁华的城市，它就只有47名，在全国的城市排名里面，它其实是比临沂还要低，临沂就山东的那个，就这两个城市，如果你单从城市名来讲，以及包括他们地域上面来讲，就这样的经济排名，可以想象整一个东北的经济得差到什么程度。所以它整个的经济没落的太低端了，然后已经完全的不行了，就会更加的对比放大了它文化世界的一些繁荣。而且，所谓的这个东北文艺复兴，我觉得比较虚假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家他们虽然都是东北的，包括他拍的那些一些戏，什么聚焦点也是东北，像我们当中提到那种艳粉街啊，然后提到那些铁塔，提到很多东西就会很熟悉，因为大家都书写的是那一块地方。但其实现在很多作家，像双雪涛，他现在应该就是在北京，然后赵松的话应该是在上海，就他们已经是外迁出来了，然后他整个人口的外迁，包括他的新的一代的移出，他跟他的经济没落是同步发生的，是因为你当地的经济不行了，然后你的人口就来到了新的城市，只是他们在书写了原来的故土，它并不是像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就地域文化的那种状态，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聚焦在当地去写一个地方，所以他会有一个写我城的概念。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所谓很多书写东北的故土的人，他们很多人都远离了东北那个状态。这里还牵扯到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我记得是赵松老师好像就有讲过，他就不是很愿意被别人归结到东北作家群啊，或者所谓的这种里面，因为他虽然写的是不顺故事集，就是地方是在那边，但是他感觉他写的那些东西无法跟其他的那些作家们所写的东西能放在一个体系当中，我读起来我也觉得，其实每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火热的这些东北作家，他们每个人的写法跟每个人的侧重点跟方式，以及包括他们受到的西方作家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很难放在一个，就除了他们都写的是东北，我觉得很难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里面来讲，所以我感觉他整个的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是不是很正常的繁荣。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复兴，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知道的所有的以复兴为提法的一些说法，其实它这个复兴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我要复兴的是什么，复兴回到一个什么时候的状态。那么我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要复兴到什么时候呢？东北文艺在什么时候是存在一个所谓的鼎盛的一个状态呢？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我有一点点稍微的不太同意刚刚恩惠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他说他觉得东北有这个文艺的基因，就是我首先我不反对对于地域的特征、地域的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书写，而且我反过来我认为这是很必要的，就是对于某一些区域地域性的一些特性的东西的一个书写，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很多时候，但是你不能以一个地域的身份去看待很多问题，将它太过于地域化。那么所谓的东北的地域性的这种文艺，其实在我看来有很多并非是地域性的。 你比如说你可以说东北人很善于语言表达，对吧，东北话很有语言魅力，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了吗？那北京人也很能聊啊，那我们曾经很重要的一个文艺时期就是以北京话来统治的，对吧，我们里面所见到的所有的这个操着北京话的角色砍出来的东西都是长篇大论的。然后你说东北有二人转没有问题，但是其他地方没有了吗？对吧，天津有曲艺，然后我们甚至有更多的非汉族的这个地区，那他们的这个各种歌啊舞啊，那远远强于我们这个汉族人的这个文艺水平。然后说到包括我看到一些描述当中，就是说曾经在这个东北的下岗工人这个去再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一个等活的地方，可能就有一个人什么拿出了一个手风琴，什么弹了一首曲子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不单单是因为在过去的我们那样的一个计划经济的工厂体系里边，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去详谈，就是它对于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其实是有，包括我们曾经的这个文艺在我们的政治当中扮演的这种重要的角色，它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它其实是一种文艺教育，是一种文艺塑造。而且因为工厂的这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它对于很多所谓的工人身份的人，它是有比今天的很多劳动者是有更好的一个条件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文工人群体当中是有这种所谓的文艺分子的。其实我自己自身就有这样，就我有一个姨父，他后来也是下岗，也是这个挣扎在这个生存当中，然后就是像我们今天描述的很多的这样的那一代人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早年的时候，他在工厂的时候，他也是这个那时候叫什么毛泽东什么思想宣传队什么的，他在里边，他那时候他扮演杨子荣啊，对，他唱样板戏，那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工人文化。就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以往的很多叙事里把它归结为一种东北特色，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保持怀疑的。对，这就是我想补充说的一些东西。
对，但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听到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但我们很少听到像什么河北文艺复兴或者西北文艺复兴，甚至你比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大火，但我们也不会说福建文艺复兴。我们姑且不论作品本身的单纯用质量的对比，但是从影响力来看，确实这几年以东北作者为代表出的爆款确实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会好奇一个，即便他有加入到一个资本的塑造，一个媒体的塑造，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呈现出的这种东西会容易在舆论场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反而在其他地方出来，第一他往往是在其他地方是以单个作者而不是以一个所谓的什么某某省作家形象被包装出来，第二就是为什么他很难以一种集体的矩阵的力量形成像东北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这种表述出现呢？就我想追问的是这个问题。
刚刚宗成提到的，比方说像陈春成啊，或者像别的一些地方的大火的那些作家，我们基本上你说陈春成是福建的，我都不知道他是福建人，其实就在虽然也看过他作品，就在之前。因为东北他那几个作家他所写的地发生的故事的场景还是聚焦在东北非常熟悉的那几个地方，一下子就举不出来，就你感觉你一看到那几个词，像燕粉街，像大烟囱，像几个你就知道写的是那一块，然后他总是会写到那个广场，永远都是那几条，我感觉他们好像都在那一个区域里面发生故事。陈春成他对，就是永远都是那种状态，所以就会给人的感觉就非常聚集在那一块。那其实我们文艺上讲到的就文学创作，然后还有那个艺术品这一块，艺术表演这一块聚焦在东北，这两年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地域比较火热的，就西北那块。西北其实这些年的旅游业相当发达，就很多人都在从走大西北。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会有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或者是跟当地的政策有引导，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他会把人们的目光就聚集到那一个地方。啊，东北的文艺复兴的话，我觉得也有媒体啊，然后刚才所说到的政策方面的，还有我之前在提到的，觉得是经济的下滑过于低迷，就是这种急剧的冲击感能带来更多的话题性。 还有就是局际效果吧，我觉得这个扎堆的跟局际的，就群众的那种感觉，像一个人可能就是个体的一种感觉，你一群人在那边就会形成一种现象级的东西。他也许每个人刚好这几个现象级的人物和创作呢，每个人都还是比较火热的，那集在一起就会显示出更大的力量了。
因为我有一个私人的想法，我在想东北的景观是否其实呼应了今天普遍弥漫在青年中的一种失败感。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东北文艺复兴出现的这个周期，恰好跟严格来说是90后、95后他们经历到一个历史的失落期是重合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当人们谈到东北文艺复兴，人们其实往往谈到的是那个下岗潮时期为背景的文艺作品，比如文学上的《平原上的摩西》，电影上的《钢的琴》，纪录片的《铁西区》，然后像《野狼 disco》，然后像今年又火的一首歌叫做《漠河舞厅》，都是跟90年代的下岗潮，包括东北衰落背景有关。他们不会举像迟子建的小说，或者说像萧红的小说，乃至今天其实也有东北女作家，比如像淑芳，她写的那个都市情感小，他们不会以这个作为文艺复兴的例证，而是以下岗潮为背景的作品作为文艺复兴的例证，然后往往喜欢谈论这些作品的，基本上是以当下的城市里面的一个是打工人群体，包括整个这个青年的群体，一个是媒体语境下的一个塑造。那么，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他们对东北的作品特别有共鸣的，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个那么能击中你，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这里面呼应了他内心的一种失落感，或者说一种失败的情绪，就是他发现自己真正步入社会之后看到的图景跟小时候接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他发现自己恰好处在一个历史的停滞期，乃至一个下滑的阶段，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奋斗能够打破的。这个时候他产生的一种失败感，使他对东北的下岗潮的工人阶级特别有共鸣。就哪怕他没有经历过，真的经历过东北的下岗潮，哪怕他可能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车间工厂、钢铁厂那种工人阶级，但是他对那种工人阶级的那种旁落感，他特别共情，所以他特别喜欢那类作品。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呢？我不知道彭宇老师跟恩惠怎么看这一点。
哦，我觉得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定是有关系的。一方面，下岗工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当下怀有普遍焦虑的那种所谓打工人情绪，它是一种变相抒情。然后同时就是这种下岗工厂的败落，其实也寄托了今天的很多年轻一代，就是所谓漂一代的一种某种归因。我之所以要漂泊在外，是因为在我的家乡当地已经没有工作了。如果是当年有这些工厂的话，我可能就像我的父辈一样，我就在当地就业了。那我也就不用再去经历我所有的这个漂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困惑和所有的这种不好的种种感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说所谓没有经历过下岗潮。我觉得这个没有经历过，你要看他是亲身经历还是可感经历。然后，如果亲身经历的话，那么比如说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讲，的确他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如果说是可感经历的话，我觉得今天的很多，至少在00年之前出生的人，我觉得应该10个人当中可能有8个、有9个都是经历过的。因为当年的下岗其实是波及到了中国相当大的这个城市人口的，这个我们可以去找到很多这种数据的材料支撑。然后我们在没有数据情况下，其实一个很好想象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整个的城市的就业全部都是被安置在工厂里边的。而今天我们还剩下多少这样的工厂企业呢？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也可以想见有多少城市人口都被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浪潮、历史的轨迹当中，所以它所辐射的人群相当广泛的。所以我认为，在今天的很多人的当中，他都是有这个下岗的这个可感经历的。而且这种因为 它只是作为一个可感经历，它不是亲身经历。其实我们对于下岗的很多的感受，其实是一种带有想象的一种感受，甚至这种想象会产生一个偏差，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曾经的那样的一个工厂的氛围，那样的一份工作，可能它比起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的我们面对的现实的种种工作，可能还会用它来弥补掉对于今天的种种不满。我们会把那样的一个曾经的一个状态，甚至会虚构成一个非常稳定、非常这个和谐、充满人情味儿，甚至享有相当自由的一种状态的一个工作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它不是真切的，但恰恰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我们会愿意用那样的一个带有虚构性的一个想象来满足我们对当下的种种不满。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存在这种因素的。然后但是你回到就是说，为什么东北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关注，或者说能够形成所谓东北文艺复兴这样一种提法，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春晚吧，感谢赵本山，感谢这个范伟，感谢黄宏等等这样的一批人，通过整个的这个90年代的这十几年的春晚上头大量的东北小品的存在，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认知当中，包括我们的话语方式当中，其实形成了对于东北的种种元素的一种认知，而这个认知是构成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个关注和对于这个区域容易产生一个集群效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到南方，我们一定会首先锁定的就是江南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的古典文学当中，大量的书写已经构筑了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南方概念，一个江南概念。我们提到江南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关键词，我们会有很多在头脑中立马浮现出来的这个图像，一些建筑，一些戏曲，一些人物等等，我们会立马构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明确的一个江南的一个印象。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90年代的文艺，其实在当代的这个叙事当中，东北已经被很好的塑造出了这种条件，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再去理解再去想象东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和那个东西发生关联，然后产生一个清晰的印象。那么你说我把这个东西我放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放到福建，我能想起来什么呢？我可能也就是有一些零碎的开玩笑，就是福建人的口音啊什么，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呢？我放到其他一个区域，我放到内蒙，我放到新疆，还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印象呢？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当它形成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对这个地方存在了某种固定的，而且相对来讲比较构成一个完整画面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恩惠，你有要补充吗？
刚刚宗晨就是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就没有经历过下岗潮的人，然后会对下岗工人就会对那一段的叙事特别共情和感兴趣。其实我本来觉得像提东北文艺复兴或者对那一块比较敏感的应该是集中在80后，但刚刚宗晨讲了说90后的这一代就找工作啊或者各种失落，然后包括对于生活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东北整个破败的感觉跟自己人生无果的那种感觉结合起来，我倒没有想到90后会有，尤其是比较年轻一代，比方说94、95到00这比较年轻的那一代会有这么强的那个，这个倒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感觉当前对于这种方面，就是因为是30多岁的人差不多才会有这样的压力感觉存在，这一点倒还蛮就是让我开了一下眼界。然后我这边觉得我们大家会对下岗工人共情的话，主要就是很明显的是那种一致性，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不确定感。比方说在看那个张医生跟王医生当中，其实它里面虽然提到的都是东北的语境，然后里面提到的都是东北的社会啊，然后东北他们怎么就一点点混，而且在他们的语境里面，他们好像觉得南方非常的好，就好几次都出现了这种，包括他想让他的女儿都留在南方这种什么，就很多时候有时候其实是误会，尤其像我们所处的这种 工作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跟书里边的现象是对应起来的。就是我们在下岗，东北的下岗工人啊，包括东北的一些非常官本位的那种叙事当中，其实看到我们的现在的，都不能说，都不用说去担心我们的未来，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当前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都不佳，然后包括比较大的城市内卷非常的严重等等现象带来的后果，就大家都会对就下岗或者对没有工作就是会有一定的害怕性。然后这一块另外一个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在身处其中之外呢，我们其实在还会跳脱出来，就人很奇怪的，他会有一种审视跟跳脱出来的感觉。就一方面像比方说现在大家经历的下岗，或者是大家各种裁员内卷，这种所谓的各种体制，当然是有整个经济社会，然后整个互联网行业啊，然后各种社会的原因所构成的。但其实每一个生活在里面的打工者，然后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也是整一个体制的帮凶跟推手。但我们一方面是参与到这个社会规则的建构当中，然后一方面又某些时刻又能够抽身出来，来审视自己这些不对称或者不公平的现象。就像那个这两个作者他们也有提到，就那个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面，其实那些观众他们一开始就是演员，他们共同都在撒那个谎，搭了一个楚门的牢笼，就搭了一个所谓的楚门的世界，企图困住楚门的人。然后楚门有一点意识的时候，一开始那些观众那些演员们大家都是就是一开始都还是禁锢着他，就每个人都还要想办法，然后把那些可能会暴露出这些问题的人驱赶掉或怎样怎样。但是到后来，那些原来一心就只想看他一辈子怎样过的，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帮手的那些身份的观众，就突然就变得善良起来，因为他们就拥有了一种审视跟抽身出来。也许他们会觉得，就会想象到如果自己是楚门或者怎样，就他们最后是鼓励他走出去嘛。其实我们对东北的那些下岗员工啊，然后对东北的工人有共情的状态，或者对任何的一些社会上一些现象，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经历到，但我们总是会有一种审视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矛盾性，就我们一方面在参与当中，但我们一方面又抽离起来，能够去看到，就生怕自己某个时候就陷入到这个被捆绑的这么一个对象当中。嗯，我补充这么一点。
对，因为恩惠刚才其实说到90后，其实我觉得90后或者准确来说包括95后00后是一个分化很大的群体。一方面很多人会有一种特别大国自信的气质，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年代嘛，他们会非常的爱国主义，充满了对于那种全球化跟那种大国的气质的一种想象。但另一方面呢，青年群体又有很大一部分的失落感，一种失败的感觉，一方面是无法重建父辈的神话，另一方面会陷入到一种原子化或者说一种个人意义的缺失的焦虑之中。这个其实就尤其体现在今天对很多词汇的讨论，像什么内卷、躺平啊、摸鱼什么的。你会发现就算是很多已经达到了硕士学历的这种青年，他可能毕业之后他依然会面临一个人生意义的缺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在哪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实感。一方面是物质的焦虑，因为其实90后一代经历了一个房价飞速上涨的时代。我前阵子还查了一下，就是比方说像上海它的房价的上涨速度，然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其实从11年到16年是上海房价疯涨的一个阶段，反而是18年到22年它的房价是平缓的上涨，甚至因为疫情一度回落。也就是说实际上在80后或者70后，也就是说在90年代是青年人这一代人，他虽然也会担心住房问题，但不会像现在那样那么的焦虑。但是呢恰好像85后、90后、95后他赶上了，他因为这个房价问题，一个生存问题，导致他相当于有一个特别大的心理焦虑，这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就是他会有一种处于一种非常空心化的或者无意义的感觉，这个时候他会寻求一种移情物。这个移情物既可以是东北的下岗的工人， 也就是一种工人阶级的失败，同时也可以是其他的人。这个是我对恩惠刚才说的一个补充的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可能事后回望，可能多年后回望，说不定别人也会把我们现在经历的一个时期，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集体下岗的一个范本。因为据我，但我没有准确的数据，我发现我认识的好些人，他们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失去工作的，然后后来又重新找工作。如果真的统计一下这个数字，也许会非常惊人。但我们这里可能就不细讲，我们可以再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也谈到了工人阶级，包括张医生与王医生，其实着重写到也是关于工人阶级。那么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仔细看，包括工人阶级他们自己创作的成果，你比如像王冰的纪录片《铁西区》，然后像电影《钢的琴》里面反映的那种工人阶级群像，甚至像东北的他们什么二人转呐、啊，甚至其他的东西。就是其实工人阶级它是有自己的文化的，包括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相当于全民学习的浪潮，而工人阶级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被轻视的群体，他们反而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可是，在现在的舆论场，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的工人，包括农民工群体，又会被一种社会成见认为是缺乏文化的群体。那么我会想问彭源老师跟恩惠，就是为什么今天反而会产生这种工人阶级没文化的成见，这种差异感可能是怎么造成的？然后在对这种文化的解释权的背后，你们认为它可能又会体现出怎样的问题？就是对这种所谓的有没有文化的定义，它背后可能反映出怎样的一个社会群体的构成或者社会的现象呢？
我分两个方面讲，就一方面当然就是比较正常的，我相信已经应该有许多讨论都已经说过了。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义文化，而同时文化是由谁定义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在这种叙述里的对于文化的那种定义而言，一方面工人确实与文化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因为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是说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体力劳动者，还是说他们因为成为体力劳动者之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他们的时间分配等等来讲，他们与文化的这种关联，自然而然不会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身份和职业的人那样有这么紧密的关系。那同时，比如说这里我也要引用一下，就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学做工》，它是关于这个英国的工人阶级子弟的一个受教育的这样一个研究。它里面也发现，比如说在工人阶级子弟群体当中，当然会有一些读书很好的孩子，但是更多的孩子，他们将这种敢于反抗学校文化、敢于去嘲弄这种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一种行为，他们视为是一种男子气概，所以这个它也是和工人群体的某种气质，它是有一些连接的，但同时并不意味着就是工人与文化天然的绝缘，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工人他对于文化他也有非常这个更加强烈的这种渴望，就比如说另一本书《张医生与王医生》这个当中也有引用。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这样的一本书里边，它里边其实通过他的研究就发现，就是无产阶级的自学者对于知识的那种渴望，甚至要强过所谓的贵族阶层，而贵族阶层里边反而暴露出了显示出大量的这种市侩的这样的一些趣味。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相信已经有很多讨论当中都会说过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更多的去说了。我觉得反而另外一块可能会比较少的被谈论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所谓的这种工人或者说劳动者被视为缺乏文化的群体，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种事实，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属于我们的这种劳动者或者说属于工人的这种文化，我们经历过一个失落，然后被塑造，又再次被剥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作为我们的劳动者， 我们曾经在一个有可能会自发的形成属于他们的一种文化的历史时刻的时候，我们将这样的所有的劳动者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制度规划当中，然后我们打断了他们自发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框架之下，所谓的工人文化是处在一种被政治塑造的、被整个制度所树立的、所建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种工人文化。这种工人文化其实在后来的这一批下岗的这个工人当中，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种文学电影作品当中的这样的所谓下岗工人形象身上，其实都能够看到。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在我们的整个的市场化的过程当中，它也再次被剥夺掉了。这种剥夺是两个方面的被剥夺，一个方面呢，就是曾经赖以生存的那样的一套制度不存在了。就比如说我们曾经的，我们在每个城市都可以见到的工人文化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空间，它不存在了，它或者是彻底的消失了，或者是它被转型成为了一种新的，改造成了一个新的消费性的文化空间了。然后另一方面的被剥夺，就在于我们的社会的这种关注的视角已经慢慢从他们身上转移了，我们去关注其他的群体了，我们去关注其他的文化了，那么他们处在一个不再被关注、不再被呈现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对于劳动者而言，属于他们的那样的一个文化，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这种缺失，实际上是一种被剥夺之后的一个再次的缺失了。那我觉得这个它既是一种事实，同时我觉得怎么讲呢，它是一种事实，同时它是比我们在讨论所谓的文化解释权啊等等可能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和审视的一种深层的一个现实的因素。
我觉得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以前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受到重视，然后相当于现在可能大家更加觉得农民工群体啊，或者是流水线的工人是比较缺乏文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时间跟历史上时间变迁的关系。我做一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啊，我觉得像八九十年代的所谓的工人阶级，就那一个阶层，在无论说是在社会层面上，还是他自己的自我的定位，都跟我们当下的我们这一些受过教育的但是远离了自己的家乡，比方说城市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可以算是同一个阶层或者同一个地位或者部分的那种群体。我觉得我们和那个时候的工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地位上的悬殊差别，因为我们比方说像受过教育的或者是打工的这一批人，他就是知识从业者，他处在了这个位置上，那么原来的所谓的处于工人就只更多的依靠技术啊，然后流水线工作啊，然后包括依靠体力啊，农民工这种群体，他就会自然的要滑落到下面一个，就会往下滑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的这一代人，像东城刚刚讲到说硕士毕业啊，甚至还有很多博士毕业的，其实都找不到好的工作，有的就算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其实你是没有一个体面的生活的。你可能出差，或者说是你去，就你平时交往，或者你跟别人你能聊文学上的东西，或者跟别人谈文艺，或者是工作，你出差比方说你坐飞机，然后你住的都是有标配的四星级或怎样的酒店，但是你回到自己的家呢，你卸掉你的工作之后，你很可能还群租，或者说你租的就是一个怎样的房子，或者说你哪怕有自己很小的，你能在你所在的城市买一个很小的房子的话，你如果生孩子什么，就你所有的世界你其实是一个，就你的整个的地位是一个体面跟不体面非常矛盾和非常奇怪畸形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当前这一群我们这一个群体所处的阶段，这跟八九十年代他们工人阶级所处的那个阶段是相似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同一批类型的人。然后再说到那个，其实还蛮赞成彭老师说的，就说农民工其实本质上就是缺乏文化的群体，这是一个事实。但我就想到了两件，一个是我听来的，一个是我切身体会的两件事情。就本身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它本身又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矛盾感。一个事情呢，就是 很有名的八部半的作者，就是上海文艺的副总编编辑那个黄玉宁老师，他有讲过，他说他们就是给他们寄送快递的嘛，因为平时不是我们包书或怎样都会有快递师傅上门嘛，然后他说快递师傅看他们就天天就拿书然后寄书的时候，快递师傅有一次就类似于就觉得，哎，你们好像做出版的挺文艺的或者怎样，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什么的，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很随口的推荐一下，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就是觉得他们做的出版或者我们所有人做的图书是给看书的，至少要有一定的文化，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读者其实是有一个期待值的，他必须得在哪个层次以上或怎样，就觉得我们做出来的书是给这些人看的，所以他只是很随口的跟那个快递师傅就随口提了几句，后来他发现这个快递师傅真的在很认真的读他们推荐的那些作品，而且还读下去了，然后大概在他们那幢楼送了几年快递，那个师傅读了很多上海译文的书，而且还会就还会从他的角度提出一些在编辑看来不是他那个层面都能看出来的一些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刚好跟这个事情是反面的，就我前段时间读的一本书关于女性的，其实我挺少说关于女性的书就是不怎么好，这种比方说像其实厌女啊，还有一些书其实它很多问题比张医生跟王医生问题多得多了，但我基本上就不太会说到一些跟女性相关话题的书的坏话，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女性所处的地位已经包括整个社会都已经够糟糕的，有能为女性发声和相关研究著作都是好事情，但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那个基层女性的书，我真的特别就是我读完都跟摩铁的编辑直接讲，因为是摩铁的书嘛，我说我感觉到了不适，她就是一个没有受过文化就是没有上过高中的应该是一个作者一个女性，然后就是靠着比方说做那种服务员啊，然后按摩师啊，就一步一步，然后后来她那个女性她家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比方说那种重男轻女啊，各种各种问题，她就觉得她是靠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她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她就跳脱出原来的所有人给她的那种牢笼呢，她现在就跟自己的丈夫比较幸福的，当然他们也不要孩子嘛，就比较幸福这种生活，她就属于跳脱出来了。然后那个作者她其实在网络视频就在视频领域啊，然后自己的一些演讲什么都还非常火热的，然后她就写了一本书，书就叫做《基层女性》，然而那本书从头到尾浓缩在一起，它永远都只有四句话，反反复复就只有四句话，就让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就你能感觉到那个作者他所要讲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应该用书或者用文字来呈现，他就是大白话用视频告诉他的读者是最正常的，我觉得那种功他所要的受众就恰恰就是只需要看视频，所以你看就刚才这两件很小的事情里面你也能看到我们其实对于整个的农民工群体啊，对于工人他都是有很矛盾和复杂一点，也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的地方，也许那样的快递师傅只是个个例，或者像这样的反反复复并不能完整表达自己观点或者有逻辑性的女性，在没有受完整教育之下她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归结这些个性，又这种群体又怎么样能被代表呢？如果要代表了，那些比较有个性和不能被代表的个体又要怎么表现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工人阶级比较矛盾的一种方面，这其实也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他们这个书到最后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定论或者整个问题解释不清的一个蛮主要的一个原因吧，就你个体跟群体你究竟要怎样去被代表性，然后个体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缺乏文化的群体，那就这种感觉。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感觉刚刚就是听完恩惠说之后，我感觉我刚刚的那个说法可能会产生一点点误会，我所说的更重要的那个工人文化的确实是一种事实，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工人或者劳动者这个群体他在一个群体范围之内他可能事实性的缺少文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工人文化本身，我是将它作为一个概念，在这个思路里边，就是你要将文化视为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这个文化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书本里头的知识，这就叫文化， 可能不是这个剧场里边的一段芭蕾舞或者一段一个古典音乐，这个就叫文化，而是我们将文化视为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里边，在这个里边它可能有属于文艺者的文化，它可能有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可能有属于贵族的文化，然后它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工人的文化。那么属于工人的这一部分的文化，我觉得在现在的确实是一种事实。而这种工人的文化，我们曾经不管它是被塑造的是怎么样的，它曾经是存在过的，但它在后来的历史变革当中它被剥夺掉了，它被忽视了。所以现在的这属于工人的这样的一部分文化，它是一种缺失的状态，这个是一种事实。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么这个补充一下有没有将这个概念我的这个表达更清晰一点。就是因为我刚刚听恩惠这个谈的时候，觉得可能会容易造成一些这个误解。
其实我在谈到工人阶级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总会想到现实中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整全的工人阶级，反而我在现实经验里更多感受到的是工人这个群体的破碎。因为这一阶段的历史周期里面，似乎工人阶级的组成它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看到的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人，他有变成工人阶级的趋势，甚至他已经是大部分知识人已经变成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在今天，好像互联网的数据民工跟那种车间工人以及跟那种零工，比如像外卖骑手，好像又不能等而视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媒体话语在反复的塑造着工人应该团结这种叙事的时候，我又看到我的朋友会跟我分享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当自媒体跟那个官方媒体源源不断的输出我们要关怀外卖骑手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说他本身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嘛，但是呢他有好几次点那个外卖，但是那个外卖呢反正就是不太合适的方式嘛去对待他，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又没法把这个东西给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说你可能欺负外卖骑手，你不理解外卖骑手的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为什么，其实我自己本身可能我也是个打工人或者一个穷学生，这个时候反而我变成一个欺负者。当然他并没有公开说这个事情，只是他通过他这个事情，我也有时候在思考，就是这种团结性的叙事到底能在现实中有多大程度能够落地，以及工人他在今天的流变如何定义工人。当然这个是特别大的问题，只是可能对这个议题的一点补充。
就是我插一句，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里边是带出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方面工人这个概念的变化，这个是我觉得是当然存在的。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所谓工人阶级也好，还是所谓对于这个劳动者的这种理解，这种定义的概念，肯定不能再拿之前的我们的这个政治概念也好，或者说这个来自于马克思那儿的那种概念来去解读它，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符合现在的这种现实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觉得里边还是要做一些区分，就尤其我觉得在这个区分里边的一个最大的干扰项，就是今天的我们的大众文化里边存在的这种自我矮化的这种调侃。我们说自己是社畜，我们说自己是打工人，我们用这种带有调侃性的这种语言方式，我们将自己和一些我们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我们进行了一个似乎同等的一个连接。但是在这里边有多少自称为打工人的人，他们真正的属于那个所谓更加传统的那种劳动者工人群体，这个里边是不是要做一些区别？一定程度上，物质劳动者和非物质劳动者，或者说在我们的现实条件下，更多的比如说农民工群体，或者真正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和许多坐在办公室里头的所谓的打工人、社畜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享有同样的话语权利、物质权利， 他们是不是在社会的评价体系当中拥有平等的价值观判断。我觉得这里边是需要做出很明确区分的。如果将他们混为一谈，当然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但在更具体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和思考上，如果不加以区别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样对于那样的一批人的很不好的一种划分吧。我觉得实际上对于他们还是处在一个没有被正视没有被重视的一个状态里边。
那我们这期录制其实可能要到尾声了，实际上我本来还拟了一些其他问题，但考虑到时间可能就没法再继续问下去。然后想问一下彭勇老师跟恩惠，你们最后有想要补充的一些点吗？就可能你们想简单带过的一些点，就是你们觉得可、
刚才你讲刚才、
你说
刚才你不是讲到那个就是你朋友然后外卖体系那一块，你就说就是外卖人然后跟整个背后体系，就是其实我们虽然看到了很多的稿子在讲到外卖人的辛苦，但同时其实整个的机构包括美团的各种的评价机构啊，还有他们自己那种准点不准点它本身的考核机构，并没有对外卖人就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只是对于一个我们应该算是消费者提出了你能不能理解他这样的就这样的诉求，这种本身的状态是不对的，改变的应该是规则而不应该是就是消费者的理解心态。这里面因为在张医生跟王医生里面他其实也有讲到，因为张医生跟王医生里面他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那个好大夫，就王医生那个好大夫的提成，他里面就有讲到医生的服务就是也会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商品，那么就连医生也是可以量化，其实现在老师各种评价以及包括我们平时如果去医院或者是去政府机构去各种地方，其实现在这种评价的状态跟我们点外卖啊或者是快递啊这种就好评差评，包括美团上面给一家餐馆这种评价，它其实都是现在社会当中它所带来的一种各种的服务各种的东西都变成了可评价一种商品，这是社会发展到现在所带来的一种便利，但它背后必然会忽视掉作为人的一种温情，包括作为人因为你规则跟数据的背后必然是没有温度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必然的矛盾点吧。但刚才你就简单补充一下你说到的你朋友的那种就是不适感，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整个评价体系的问题以及整个媒体导向当中最后的要求点不应该是我们就付钱理所应当接受消费的状态，应该是整个评价机构和他们本身的平台要做出改变。其他的我这边补充的点，因为之前我们还简单粗拟过一些问题嘛，其实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谈到。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大家对这本书的评价，我以为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本书，我有点就收敛着讲。
我就有可能是。
然后发现其实大家。
媒体把这本书定调太高了，包括那个序言吊足了很多人胃口，导致那个落差感。
对，因为我们感觉一开始把这本书带到了一种有点，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挑剔的眼光在看待它了嘛，所以我们最开始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叙述的方式。所以我最开始在提到印象很深的是它细节这一块当中。其实就跟他的叙事方式是有关系的，他自己也在谈论当中，就两个作者其实也有提到。首先我们先来讲再来讲一下我们比较讨厌的这个结构，它其实是三个部分，就是两条线索，一个就是从医生的那条线，一个就是从家庭的那条线，然后这两条线索还是两个人写的，就一个人写一条一个人写一个，然后两个人的文风又是不一样的，然后所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会让读者很多人读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不适感，就各种跳跃的。然后在这两条线索外它还有一个番外，所以它整一个的结构相对而言就比较的散。但它这种四不像，就它给自己的定义叫四不像嘛，它这种四不像它是把自己定义为是以议题推动的非虚构作品，就它把自己的整个写两个人的一生，它并不是觉得这是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两个人物，它甚至都没有说是以个体，它反而觉得整一个是议题为推动的，他就是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他给出的说法当中 这两位应该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像他列举的那些参考文献当中，就列举到那些人的影响外，他们应该也很受，这些年很有名的几本书，就那个《邻人之妻》，然后《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那个作者，美国的叫，
盖特利斯。
对对对，盖伊·特利斯的影响还是蛮深的，因为盖伊·特利斯他就比在国内比较著名这两本书，他写的就是那种全景式的，完全的放大了人物跟细节，就好像他是有个摄像机拍着他们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两个作者，就李剑锋老师跟杨殷老师，他们就很明显的在学习那种的写法，尽可能的深入到人物当中去写这些东西，但又由于整一个的素材，然后又因为两个人的合著的关系，导致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这样的。但他们本身的，出发动机以及他们想要以的这种特殊的非虚构写构的精神，我觉得还是鼓励和值得看的。我的补充差不多就是这样。
彭越老师有最后补充的吗？
其实我就想说一点，就是因为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宗成你也提到了，就是书里头的一些话，就是里面提到了什么浪漫主义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一方面是这书里头也写到了这种所谓的东北式的浪漫，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漠河舞厅，它也呈现出来一种这个浪漫式的这种表达。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今天我可能已经说了太多次了，就我觉得这个也需要非常警惕，就是将它东北或者说将很多的东西都喜欢把它浪漫化。我觉得尤其如果我们真诚的去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浪漫化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甚至是非常非常可疑的一种处理方式，而且。什么是东北？东北真的浪漫吗？还是说这个东北式的浪漫真的存在吗？那我想问，就是当年赵本山他们在东北这个将东北的人、东北的话等等的搬到了春晚舞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觉得东北是浪漫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是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对，就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了，但我觉得浪漫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需要警惕的一个东西。
行，那我最后就引用李海鹏的一段话作为这一期的结尾吧。他说到，在书中，罗伯特·伊·帕克的一条理论显得尤为刺目：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两位医生的原生家庭跨越30年的奋斗，在事实上始终紧紧围绕这句话。在这场奋斗中调动的能量、毅力、耐心。计谋是如此之多，堪比战争所需。然而，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废弃物而已。那么，最后也是谢谢彭元老师跟恩惠来做客我们这期分享。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录制到这里。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欢迎订阅席地而坐。然后，我们到时候也会节选文字稿发在我们的相关的公众号上。那我们这期录制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